会不去用不下，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来一个祷告。谢谢我们主给我们机会，又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读过了，求主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懂得知道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来讨主的喜悦。但愿主恩待我们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同在也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阿门。
好，今天早上我的题目是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这个是从第一章到第十节那里出来的。他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的劝勉的警告。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用三点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一个信息。第一点就是预备主的再来，第二点是如何预备主的再来，还有第三点就是一个有福的盼望啊。第一点，预备主的再来，我相信不单只是我们中间在这一个地方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提说主再来的信息，我也相信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讲，是不是？你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听主再来的信息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有一个祷告啊，我有一个祷告，就是盼望主给我们一个心思，就是在听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不要像我们听声新闻啊看电视这样的一个心情。你知道听新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看电视里面的新闻的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哪里都是告诉我们在世界国地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本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有什么的事情要做，总统有什么话，是这样。但是当你听的时候，你觉不觉得那些事情跟你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听新闻都是说哎呀，那里有些事情发生，那里有什么意外，又飞机掉下来了，又有那里有开枪啊，死了多少人啊，这样子，这些都是消息。但是当你听见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是他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啊？都觉得哎呀，我现在是平安无事，那我就安心了，那管着他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们 看电视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来听神的话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就不要不能够用这样一个态度来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与你息息相关的，跟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听见神的话说他要快来，你只是觉得好像是他的事与我无关，弟兄姐妹，就像弟兄刚才说了，你就麻烦了，因为主再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主的再来一定的出现。虽然刚才的诗歌是说我真是愿你快来啊，希望你早点快来，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一定来。那当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他？好多人他放下他的职业到山上去等他，很多人也就继续的努力来继续的服侍主。那所以我在每一次我讲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我都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的？那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啊，你心里边回答就好。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最热门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赶快去传福音，啊，我们马上去到处去传福音，因为主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了这个地，主就回来了。那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是对的，而且是神自己，我们的主自己说了，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就是这样吩咐我们。但是主没有说在主再来，单是在主再来以前才传福音的。传福音是什么时候都要做的，是你我的责任啊，把这个好消息啊传给人。当然是主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信息就是要叫我们心思里边先做一个准备。如果连我们的心思都没有预备好，那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受亏损。所以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的里边啊，是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提他是自己是怎么样做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他是怎么样预备自己来预备迎接主。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劝勉，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所以他是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呢？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是保罗他用三个安息日所建起来的一个教会， 所以他们算是很年轻的一个聚会，但是他们在神的话上有非常的坚持。所以当保罗打发提摩太去他们中间引导教训跟安慰他们的时候，提摩太就带回来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保罗说，这一班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神的真道上仍然是很持守的，不过在主再来的这个世上，他们是有一点的不清楚一些含糊啊，一些所以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必提，好像我们还活着的人一样，他们有这一个怀疑。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等候主的再来，但是我们该怎么样过活呢？要不要继续的做工作呢？还是要什么事情都不做，还在那里等主的再来呢？所以保罗又针对这些问题写信给他们，一面称许他们的信心和工作，一面又解除他们心中的疑难，同时鼓励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来过这一段的日子的生活。那里提到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在这等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里边，就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整体的来说，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的底下，我们都要预备好来见主。好，第二点，如何预备见主的面？如何见主的预备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基督徒的当中有很多的错误，或许是误解。我们都以为我们赶快去做一点事情啊，那主就回来了吗？正如我小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关节不好，结果当听见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紧张了，我就害怕，所以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早知道这样为什么不好好的努力啊。今天同样的，保罗在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心情，如果你早知道主回来，为什么不现在就努力一点呢？结果人因为这些话就赶快去做一点事情，以为这样就是等候主的再来。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里边看见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没有说第一你要到哪里传福音，第二每一个礼拜天要来聚会，第三要怎么样，保罗没有啊。但是保罗怎么样告诉神的儿女呢？他在告诉神的儿女以前，他自己先做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怎么样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呢？所以刚才我们读了 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祷告，表明他为接受挪利家的教会的祷告是真诚的，不是装假的，而不是随便答应了，不是虚伪的，那是长久的这样子，也不是偶然一两次，那是常常的代祷。对，我们都有祷告聚会啊，刚才弟兄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礼拜二有祷告的聚会，但是那个祷告跟你纪念你自己的代祷，为弟兄姐妹用着爱来为弟兄姐妹祷告的不一样，是不一样。我自己承认，我有些时候在这一件事上我是有些亏欠，因为好多时候碰见弟兄姐妹，他们有些难处，有些什么事情，我们交通完以后，他总是说请你为我们祷告，而我也说哦，我们彼此代祷。但是回家以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些苦就忘了，直到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呀，事情已解决了，哎呀，我就这里边也是内疚啊，因为其实我是答应了，但是我没有真的为他们祷告，这是我的亏欠。但是保罗他没有这样，他是常常的为他们祷告，不住的是纪念神的儿女。不但是他是这样的来为神的儿女们摆上祷告的责任，而且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叫神喜悦的。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哪一段的经文吗？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不是现在第二章第四节，他告诉神的儿女们，我们是要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第四章也是这样的，求神的儿女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什么意思？祷告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代祷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等候他来的之前，我们是要预备的，就是第一，就是要过一个祷告的，做一个祷告的人，是做一个代祷的人，常常在神的面前，不离开神的话，不离开弟兄姐妹，也不离开在神的面前的摆上。保罗没有，无论他到哪里去，他们都没有忘记神的儿女在帖撒罗尼迦。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是在哥林多，但是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心还在帖撒罗尼迦，要保罗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不单只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的时候还是这样提醒弟兄姐妹，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不是？啊，我们都很熟悉那一节的话，就是第五章的这里边的话，保罗是这样的等候预神的再来，这是这样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他那个是一个见证啊，那是一个见证，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对付。等候主再来，不单是只在外面的一些行动、一些工作，等候主的再来，最重要的还是在你的心的里边。神喜悦神的儿女等候他的来再来，因为他来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还有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呢？除了祷告以外，除了做一个祷告的人以外，还有第二点，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啊，让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三章第十二节，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哪里去。第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彼此相爱这问题很大的，弟兄姐妹，因为人与人中间人际的关系我们搞得不好，无论我们看坐在你旁边的多么的宽容，多么的有爱，但是始终我们是不懂得怎么搞我们的关系的。但是神说我们要爱，为什么要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懂得爱，是神先爱我们。并且约翰一书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从主来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爱弟兄姐妹跟爱神是很有关系的，你不能说我只当爱神而不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越亲密，我们与人的关系自然就又好，就又更亲密。如果我们对跟神的关系这距离越远，人跟人的关系就越疏远，就越有分别。所以我们如果要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我们越要靠着神的恩典，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又过一个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看见什么是爱。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己谦卑，从自己开始，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伤害。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谢如同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自己放下，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一个立场上，为别人着想，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带别人来跟相处，那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单，所以我们不要单懂得什么是爱，解释什么是爱，我们必须要活出什么是爱。因此我们彼此相爱的那一个大题目，我们就不能放在嘴唇上，要放在我们的行动上。还有就是当主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主说，他说这是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都认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主而做的，都是因为主在我的里边激动，所以你就甘心乐意的来去做，这样甘心乐意的为弟兄为姐妹来摆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各样的东西，这样去接待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我们知道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当你这样做，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彼此相爱的生活不但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神的命令啊！因为约翰福音第13:34，哪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是要纪念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有怎么样是爱，怎么相爱。所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单在某一段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在那个彼此相爱就不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彼此相爱是整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生命，也是基督徒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是我们必须。因此彼此相爱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情形啊，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可以不做这个啊，可以做那个，不是这样的。正如主的再来说，我们不能够忽略，就是他一定要再来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恰巧的，也不是未知数，是神定的。还有第三点，等候主再来的生活彼此相爱，但是还有就是第3:13那里告诉我们的，第三章 第十三节怎么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大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这是第一句。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而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还有第七节，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见沾染污秽，那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几节的圣经都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的要保守我们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我相信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空间圣关系很泛滥淫乱执意为常的一个这样的淫乱的一个环境在里面因此保罗没有一颗的保留，就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保罗马上在这里点出来，圣洁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要远避淫行。这样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的告诉人什么个叫做过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样子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在这里要远避淫行，因为淫乱这件事情是叫神非常的愤怒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三番四次的就说神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淫乱，犯了淫乱的罪，就是说没有当神是神，而且在神之外是侍奉别一个神。今天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里边，在婚姻的上面，在他们爱的关系上面，他们越轨了。他们在这个正常的婚姻的关系上，让神的怒气发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淫乱的性关系泛滥的一个环境当中。所谓什么是道德的标准啊，什么的人中间的婚姻的正常的关系啊，同性恋啊，这都是沦亡的一个时期。正常的男女关系现在搞得乱七八糟，我们都知道了。有人统计过说，一半的结婚的人都是离婚的收场。我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准确不准确，但是在我个人的 看见的人的当中，实在是有很多人是离婚很长。那么这个是世界的人，在基督徒呢，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也不例外。那现在的人好像对这个性关系、对婚姻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随便嘛，随便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人见面彼此握手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痛苦的事情。我们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地方，有一次有一个女的，福音朋友来，她非常的年轻，大概是21岁吧。但是那个时候她来的时候，居然是带着一个小朋友来，那我们都以为是她的妹妹还是什么。结果他说：“这是我的女儿，21岁。”那个，那我们就问你，他爸爸呢？他丈夫在哪儿？他说：“我丈夫不来，他年纪大了。”我说：“你多大了？”哎呀，他是50岁。我就心想，他丈夫50岁，他是21岁，孩子走来。3、4岁，你看见这个图画吗？那么他说我是本来是不能要来美国的，要不是这个女儿，我就不来了。现在我是既然来了，我就要求要离婚，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个男人这样。太随便了吧。还有一个就是他来的时候也是很年轻的，但是他来有一个目来到我们中间是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哎呀，我要躲避那一个男人。我说什么男人？他说原来在中国的时候认识一个男人，他就跟着他来美国，结果来美国以后就发现那个男的已经有一个家庭，所以他是被骗过来再来美国。所以这关系很复杂很复杂，这是关系很乱的。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在底下。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啊，逃避淫行，要不要被世界来奸淫啊，玷污了我们。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不但是单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做，你知道成为圣洁这是神的旨意吗？啊，因为第四章第三节那里明明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吗？啊，就要我们远避淫行吗？而且彼得前书第一章哪里也这样说了，他说那造你们的就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有圣洁，也要圣洁。这是神的话，这是也是神的标准，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该有的啊一些。好，谢谢。你知道吗？ 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这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无论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圣洁的这些事情。圣洁这个字哈，原文是带着一个分别为圣的为圣的意思，这个 holiness 就是分别出来。当然是它有一个消极的一方面，就是脱离罪恶，不沾染世俗，啊，积极的要将自己奉献给神，并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圣洁是内在的，啊，圣洁是贯通整个的人，在外面。也包含我们一切生活，一生的生活。因此在第五章第二十三节，保罗又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神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遮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姐妹，神的要求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自己是圣洁，跟随他的人也应该是圣洁的，而且过圣洁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但是弟兄姐妹要记得，成圣成为圣洁并不是表示你已经完全了，而是我们要竭力的照着神的话而活，照着神的旨意行走在地上。那个圣经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挪亚是那个时代的义人，指的是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话来而活的。虽然我知道挪亚以后不是什么有什么好的见证，但是神说在那个时候神是指的他是一个义人。原因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的。所以弟兄姐妹，成为圣洁就是说你不要效法你身边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要跟随着这个时代，那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意念，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标准，才是我们所依据的。感谢主，因为他要再来，所以在我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就要留意。保罗没有给我们指出来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但是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也叫我们今天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人也给我们一些提醒。所以第三点最后就是有福的盼望。刚才我说我的今天的题目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是像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一样，脱离偶像归向神的，而且现在有 又在这里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虽然我们要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难处，有些问题，在服侍上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坚持，因为圣经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疑。主的再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了。无论你在教会里边有多少的困难，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上有多么的不好，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上的所有的那些难处，主再来的时候，主就把它解决。不但是这样，我们要经过一个叫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时候主要看我们在他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活在他的面前，是忠心的活在他面前，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还是我们要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活呢？刚才我妈，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妈说，你知道你爸回来一定要处理你的成绩的事情，为什么不现在就好好的用功读书呢？保罗用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同样的告诉我们，主就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当然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他还是享佛分明的神。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得奖赏还是要被处罚，那就要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他的面前。所以预备主的再来，不是单单是传福音，预备主的再来不单是去搞一些什么的活动，预备主的再来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要顺服神，活出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曾喜悦我们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群人。神要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圣洁，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神我们的主再来，不单是解决一切的问题，不单只要给我们分数，不单要给我们奖赏，还有主的再来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在永远的里面我们与我们的主一同的作王，这是我们坚信的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等候神，等候我们主再来的一个原因。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努力，也一起的彼此的勉励，好叫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又忠心又爱的，愿意我们都一同的努力，一同的勉励吧。我们祷告。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是吧？也谢谢主你这个话，是吧？因为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话 要成为我们的引导，好叫我们在主来的前夕，是吧，能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所有的高举，一切的荣耀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